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周五是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我们还是在讲在这个弟子品啊，第三品弟子品。上节课我们开始，上节课把这个大家摄，这一段讲完了。今天开始须菩提的这一段，他们是须菩提为啥也不敢去这个探视维摩诘？继续由郭老师和大家一起学习。郭老师，请上麦吧。
这个须菩提跟大家摄他们那个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他们两个相辅相成，因为大家摄是专门的，就是说找这个穷的人去行乞，然后须菩提呢，他是专门找富的人去行乞，所以他们两个相辅相成。咱们先看看大家摄的那一段经文，再贴一遍，如果方便的话，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须菩提的，不知道赵师兄在不在？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一段，这个就是大家摄的这一段啊，就是说的是当时的时候我呢，我就说是行贫啊，行，就是说的是在专门行乞，向贫里去行乞。然后这个迦摄就说了，迦摄说了，就是这个维摩诘就告诉迦摄了，说你有慈悲心，但是你不能够就是说的是，把富豪都舍掉啊，这算啥平慈悲心呢？这个慈悲心是基于平等的基础上才应该是慈悲啊，所以啊，应该一个一个的乞啊。我们是没有什么可吃的，所以应该去乞食。我们是要离开一切和合的，所以我们应该正好是吃这个和合之食品。我们不瘦，所以瘦比瘦等等这些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了这些，先给他讲理，就是到本自不染，今则无灭。说到这儿之后，后面又说了，就是说的是应该怎么样能够吃呢？怎么样能够吃这个饭呢？不舍八邪入八解脱。我们上一次说过这个八邪，还说了一下邪定，大家都觉得很可怕。这个邪定好可怕，好可怕啊！实际上的话，我们也不妨碍用这些定啊。所以说，老师还说过一句话呢：四禅八定是人天共法。实际上，我们平时啊，师兄们在讨论的时候，对四禅八定都是就是说的都是很不客气的。我们不是四禅八定，而且看到那些玩四禅八定的人也很反感，也很反感。但是实际上也有这句话啊，四禅八定如果他是发心正的人，他也可以用于解脱，也可以用于解脱。正人修这个邪法，邪法一正啊，所以说能不舍八邪，就也就是这么说，你不能说只有人道才能够得解脱啊。他那个到了色界天就不能解脱了吗？到了无色界天就不能解脱了吗？应该一切众生都应该都可以解脱。所以说，若能不舍八邪入八解脱，以邪相入正法，这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不舍八邪而正入八解脱，而正入八解脱。八解脱就是三十提菩提道分的这个七觉之八正道果，也是这个一。然后呢，你这一个时能够供养一切的诸佛众贤，你如果能够一个食物能够平等的全部供养一切诸佛，那你就可以吃。就是这样的吃的，它不是有烦恼，也不是没有烦恼，不是入定，也不是出定，不是世间的，也不是轮回的。他这个吃的人呢，不是大，也不是小，不是增，也不是减，就是你要是能够这样的话，那你就是才能吃。就是前面先说了，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去行乞，我们应该是就是无所得，因无所住，是这样的去行乞。然后什么样的才能去吃呢？后面的那一段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吃啊，就是说什么样的你才有福去享受这个吃啊。前面是讲如何用什么样的心态去行乞，后面呢是说的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才能够吃，你就是有什么样的福分，你才能够消得了这居士的一顿饭呢、有什么样的福报，啥样的福报啊？就是呢，不舍八邪，就是这个是说的是行持，这个行持上就是看着很矛盾，很矛盾，都在于无所得的行，所以这些一点也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不是定，也不是入定，不是出定，不是有烦恼，不是没烦恼，不是住世间，不是涅槃，不是大，不是小，不是增，不是损，就是这个。然后他说，你要是这样，你就能持。迦摄听了之后呢，迦摄就是说的是说，哎呀，就说这个大迦摄果然辩才无碍，这样的话，谁能不发菩提心啊？谁能不发菩提心啊？ 就是大家社其实还是挺欢喜的，挺欢喜的。这就是大家社这一段啊，大家社这一段就是说的是他从贫里行起，所以说维摩诘就说他了，你这不能够舍，你对富豪没有慈悲心呐、啊，这也不行啊，你对富豪也得有慈悲心呐、啊，也得有慈悲心呐、啊。就是说我们呐、啊，是因为出世间这个来那个出世间的这个解脱的这样的，是以这样的一个出离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出离世间。和这个染净二法的，以这样的心态去起食的，所以说应该是平等啊，应该是次第啊，应该食无所食，嗅无所嗅啊，应该是这样啊。你为啥在那挑哪个是贫，哪个是富呢？对吧？然后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你吃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吃的时候就是根本没吃过，就这样，这样的话就后面的都不矛盾了。这是说的是迦摄的这一块，迦摄的说完了，该说须菩提的了。须菩提，佛告须菩提，汝行亦维摩诘问及，就是大家咱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继续问啊。须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亦彼问及，所以者何？一念我昔入其舍，从起时，时维摩诘取我钵，盛满饭为我言：为须菩提，若能于时等者，诸法也等；诸法等者，于时也等。如是行起，乃可取时。若须菩提不断一怒痴，也不一句，不坏一生而随一相，不灭痴爱，起于明脱。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也不复解不复，不见四谛，非不见谛，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也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而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乃可取时。我看看这个乃可取时后面的是哪儿啊？可以，后面的就是说的是你要这样的话才能够取时。后面说的那个就更过分了，前面的这个听着还那个，后面的听着那个就是说的是从那个外道那里说的就更狠了，跟须菩提说的特别的狠，给须菩提吓得扔了饭碗就要走了。简单来说就扔了饭碗就要走了，受不了了。咱们看看这段，咱们就将当是故事一样的，咱尽量通俗的解释啊。就是须菩提它的特点嘛，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解空第一。金刚经就是那个须菩提嘛，给须菩提说的经，它是解空第一啊，解空第一。这个须菩提本身呢，这个意思就是善见空生啊，善见空生。他就是说从小的时候就挺聪明的，听说是由山神引导而皈依佛法的。他就是说的是志在空寂啊，他就是说的是因为一切都无都空，所以说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除了叫解空第一，还有另外一个叫啥呢，叫做就是得无争三昧。无争三昧因为啥呢，这些东西都是空，有什么对和错啊，所以说他是无争三昧啊，无争三昧。就是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好像是有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补衣服的时候，那个佛突然来到这儿了，然后大家都去迎接礼拜，他本来也想去，后来他一想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然后呢他就说真正的礼拜是在这儿，所以他就没有去迎接。然后佛称赞说他才是真迎接，须菩提才是真迎接我的，真迎接我的。所以说佛就是说的，就是他在佛弟子中是解空第一，而佛呢称赞他是得到了无争三昧啊，无争三昧第一离欲阿罗汉。就是这几个啊，就是这几个都是说前面讲的这几个，就是说的是按照这个鸠摩罗什跟这个僧肇的说法呢，就是说这十大弟子各有所长。你看这十大弟子，什么智慧第一啊，神通第一啊，苦行第一啊，解空第一啊，这个辩论第一啊，说法第一啊，什么天眼第一啊，戒律第一啊，密行第一啊，什么多闻第一啊，都是各个有所长。实际上各个有所长就什么呀，各个有所短，他有一个所长有一个所短，怎么样堕了。所以说不客气的说叫十大声闻里面呢，前面这四个的行尤其突出。按照这个鸠摩罗什的说法，就是说前面这四个呀，它是属于是就是说证得阿罗汉果的，是十大弟子里头尤为突出的四大弟子啊，尤为突出的四大弟子。咱们现在就说到了这个第四个的须菩提啊，说到了这个须菩提。须菩提跟这个大迦摄呢当时是相反的， 他就说，大家说，哎呀，这穷人太穷了，他太可怜了，我一定要去行乞他的。须菩提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些富人，这些富人就是说的是为非作歹，拿着这钱吧，这钱本来可以做好事，但是他拿着钱为非作歹，做尽了坏事呀，就是太危险了。所以说他专门找那个富人去行乞，让富人把钱给他，省得富人把这个钱用不对地方，闯很大的祸。所以他专门找这个富人行乞，拦着他们，不让他们去祸害。不让他们去祸害自己，祸害别人。须菩提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是最应该救度的，最应该救度的。有钱是祸事，祸生也，祸生也。所以他跟大迦摄是当初有那个辩论的。而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无争三昧，无争三昧，就是说明实际上须菩提他因为他解空了，他也知道这些事情，他不落在对错里，所以说他对于就是说的是他的对于争不争的，他这个地方就是很淡定，很淡定，就是所以说他在这儿啊，就是按照经解上来说，他也自视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才有这一段，就是须菩提说了。哎呀，你让我去问候维摩诘啊，我这个没有这个能力去问候维摩诘。为什么呢？就是当时啊，以前的时候啊，我啊曾经到过维摩诘的家里面去乞食。我曾经到过维摩诘的家里去乞食，当时维摩诘拿着我的碗盛满了饭，然后他跟我就说了，哎呀，须菩提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有过这么回事。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隐藏着的一些理论，隐藏着的一些理论是什么？实际上啊，就是须菩提他有一个特点，是他到了这个维摩诘那儿，别的呢是人家碰见维摩诘了或者怎么样，这个须菩提是他起时他就到了维摩诘那儿，有可能跟他啥有关呢？专门找富人去行乞，所以说就专门找到了维摩诘。维摩诘他属于大富长者呀，大富长者，所以说他就专门找那个富人的，他就到了维摩诘这儿，因为他专门找富人，他认为这个是对的，他就很坚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解空第一，我就是我有无争三昧，所以我不怕你，我知道你这个人就是辩才无碍，我不怕你，我就是到了富人，富人是为非作歹的，你不是为非作歹，你是辩才无碍的，但是我有无争三昧，我怕你辩才无碍干嘛？所以说他也没有绕过去，他行乞了别的那些富人，他们那些富人他在佛法上并没有修正，他行乞没问题。到了这儿，他知道维摩诘有修有正，有就是在这儿是有修正的，有果的，有果的，但是他也不惧怕，他也照样来乞食。他也照样来乞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就是有这一丁点儿，就是这个是这个鸠摩罗什和僧肇法师都这么说的，就是说他当时的时候，他曾经有一点点小小的自信啊，有一点小小的自信，我有无争三昧，我怕什么？我就是去找他乞食，去找他乞食，让他要种福田，维摩诘居士啊，你也要种福田的，就是说勇气可嘉，对对对。所以他有个这个，他在这一点上比别的人显得狠一点儿。没想到维摩诘给他说的更狠。你像这个赵丽萍前面贴的这些就还行，就是说的汝意随堕乃可取食，后面越说越受不了，越说听着越害怕，那都不是一般人的，与魔共舞啊之类的，那都说的特别狠啊，说的须菩提扔下饭碗就要走啊。然后他不是这不是说到这儿了吗？他就要撞嘛，去撞这个维摩诘居士，要让维摩诘居士积点福德呀，要让维摩诘居士积点福德。维摩诘就是说的是虎口里横身，哎，你让我积福德，我就积福德。来来来来来来，他说他没有说，哎，须菩提你能行不？怎么样的就开始 PK 了？没有，须菩提就是维摩诘，就是一看他来乞食啊，马上把钵拿过来了，马上把钵拿过来了，把那个饭给盛满了，盛满了他就要递给须菩提啊。要递给须菩提，须菩提要伸手接啊，哎，这个时候他说，哎，你别等等等等，你先别接，你饭你看到了啊，我这个饭已经给你盛好了啊，但是现在我要跟你说了，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上也有第二个小小小的那个故事情节，故事情节就是说维摩诘他也不是一个吝啬者，他也不是一个吝啬者，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维摩诘他直接的说到这儿，须菩提就直接的走了，把饭盛到这儿，哎，须菩提会在这儿停留片刻，会停留片刻，他是意思就是告诉你我会给你的，但是你先等一等啊，就这个就把须菩提用了这个小小招数，让须菩提在这儿等他了，在这儿等他了。他要是直接问须菩提甩袖子拂袖归方丈，对吧？拂袖归方丈，他都盛满了，你不能浪费粮食啊，对吧？饭盛满了，这个时候的话手一顿 开始说了，所以说维摩诘也是狡猾大大的。这两个就是这个地方啊，我觉得在这个弟子品里面呢，就是这个须菩提这一节是最好玩的，须菩提这一节是最好玩的。须菩提这个就是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然后维摩诘一点也不输他，维摩诘就是虎口里横身，我就横在这儿，我就横在这儿。然后的话就是说的是，就是非要套住须菩提不可。后面就说了，后面就开始说了，维摩诘把饭盛满了，然后手一顿，没给他。盛满了饭的意思就是我准备给你了，就这个时候顿在这儿了，。我看看这个僧肇跟这个什么。僧肇就是说，道生法师说的，你看看维摩诘这个居，维摩诘居士狡猾大大的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钵啊，还是须菩提的碗，还是须菩提的，你要是不接过这个碗呢，须菩提自己拿着碗，你一开口说须菩提拿着碗，拂袖归方丈了。所以说你先把须菩提的碗拿过来，把它里头盛满了饭，看他咋走。他不好，他没法走了，他碗还在你这儿呢，你的饭还给他盛上呢，他不能扔他的碗，他也不能舍弃饭呢，只好硬着头皮听维摩诘居士在这说了。这道生法师就是这么说的。看看后面的这个，这个时维摩诘取我钵盛满饭，为我言须菩提若能于十等者诸法一等。后面说的就是说到这个平等的问题了，说平等的问题了，就是说的是他跟这个大迦舍不是都犯了毛病吗？专挑富贵之人，这就是不等。所以维摩诘开口就说不等。还有一个，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为什么来找维摩诘？来找维摩诘是因为他认为他有无争三昧，所以他不怕。他有这个在，就像是啥呢？就像邓颖峰那个马祖告诉他石头路滑，你要小心的。邓颖峰夸夸一拄杖，哎呀，我有锡杖随身，我有锡杖护身，我怕什么？我有这个在，我怕什么？你看是这个，这就是这个东西啊，只能用啊，不可以卖呀、啊，卖就不行了。我有无争三昧，麻烦了。所以这个赵生法师，道生法师是这样说的，道生法师说的，他这里头啊，就是说的不等有两个，一个是说的不等的话，就是富贵的那个，还有一个他本身他觉得自己的定，他觉得自己有定，别人不敢到维摩诘这，我敢，我须菩提敢。他有这个在，他有越有这个在越麻烦，越有这个在越麻烦，所以还是不等。然后呢，就是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你要是能在十这里平等，你要是能在十，你应该知道十这里是平等的，对吧？能够平等着持的，那么你应该就是在住法那儿也平等，要一切的住法都平等，十才能够平等。哎，所有后面的一句话就是说的，后面的话都是根据这个来展开的。你要是这样的话行起的话，你才能够持，就是说的是佛讲的是平等法呀，按照维摩诘说的是不二法门啊，不二法门呢是平等法呀。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一切的使者应该是等的，然后一切的这同样的一切的道理，一切的住法也是等的，再说呢一切住法等，所以说一切的使是等的。这句话、啊、很简单，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吃饭这个东西啊很简单，但是这里面隐藏的很奥妙。为什么呢？你看禅宗也经常这样说，饥来吃饭困来眠，也经常这样说，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啊，实际上啊，于食等者于法等，于法等者于食等，就是说一切的事儿有没有比吃饭的这个更重要的，有没有比吃饭更不重要的，有比吃饭更重要的吗？还有比吃饭更不重要的吗？吃饭的这个事儿的话，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没什么，大家经常的吃饭很应付，随随便便吃一口了，或者有的时候不吃了也就那样了，都没在意过什么。这个事儿没有在意过什么，为什么还要在意其他的事儿？为什么还要在意爆炸没有爆炸？为什么还要在意明白不明白？难道世上有一个事儿比它是更值得有道理的吗？如果别的事儿都比吃饭更有道理的话，那么吃饭这个事儿的道理也是很奥妙很奥妙的，那个道理也是很多很多的呀。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以用吃饭做例子来说的，用吃饭做例子来说，其实我们观照在这个地方上啊也经常的有这样用这个做例子。齐老师经常用的一句话我记得是用出门卖脚，你出门卖脚你怎么没想那么多呀，哎，一样的道理，就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于十等者诸法一等，诸法一等者于十也等，诸法一等者，就是这个地方呢是很有奥妙的，很有奥妙的。 不是行乞，你这样的吃饭的，这样的要饭的，才能够取食。后面说的呀，我认为都是从于食等者住法也等，住法等者于食也等，这个是从这个地方引申出来的。什么叫做住法等啊？我们真的能够做到住法平等吗？我们真的能够做到啥事儿都跟吃饭一样平常吗？我们真的能吗？能吗？能吗？后面就举例子了，后面就先说淫怒吃的事儿，先说淫怒吃的事儿，淫怒吃的事儿，淫怒吃断和不断是等啊还是不等啊？他说的就不是说淫怒吃断和淫怒吃不断是等的事儿了，他说你就不断淫怒吃，淫怒吃，淫怒吃就是相当于贪嗔痴，贪嗔痴，他说的是淫怒吃，淫怒吃。你就不断淫怒吃，但是呢也没有跟淫怒吃的就是裹在一块儿，也没有跟淫怒吃的裹在一块儿。这个地方啊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因为咱们修行的人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上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啊，非常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他这个就是说这一句话就是很比较就是说给人的印象很深刻，很深刻啊，很深刻，很深刻。就是说你不断淫怒吃，但是你也没有淫怒吃，也没有跟他在一块儿，不逾矩就是说不存在，就是逾矩，矩就是存在，也不存在一个断淫怒吃，但是也没断淫怒吃，也不存在淫怒吃，也不断淫怒吃。这个地方我看看僧肇他们是怎么说的啊。鸠摩罗什说的也挺有意思的，在这个地方上我把鸠摩罗什的贴出来，记着好像有一个人的，稍等我标点一下。鸠摩罗什说的，得其真性，得其真性，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没有，就没有什么可断的，也没有什么，就是说的也没有什么有，也没有一个有，也没有一个断，所以说不断而不续。鸠摩罗什就是这么说的，有就是没有，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得其真性者，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没有，没有的话，既然没有的话，有个什么东西可断呢？又有一又既然是没有，又哪来一个有呢？有就是没有啊，所以说能不断而不聚，这是解释了一下这个不断而不聚的。也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这个马祖跟那个这个百丈的时候啊，就是即此意离此意，即此意离此意，就是跟那个是一样的，跟那个是一样的。是即此意吧，还是即此什么呀？就说就那个即又是即又是离，就是跟那个是一样的，跟那个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说的你让我再多的说就没法说了。但是这个就是这个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们在淫怒痴上这一块啊，就是说的是修行人在这一块的话，总是非常的就是注意，非常的注意，然后呢用这个来判断自己修行的程度，来判断自己修行得力不得力。尤其是在千座内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一块啊，就是容易有的时候翻种子突然的会爆发出来，这个淫怒痴的一些特点爆发的比以前更厉害，然后他就很担心很害怕，乃至于更有一些人他根量小的，他就因为这个不做了，心中心怎么这么可怕啊，我原来的话没翻这些种子，现在怎么这些都出来了，害怕的都不修了，害怕的都不修了。实际上啊，就是这个事儿的话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说若须菩提，不断淫怒痴也不逾矩，就这样的才能够吃。你不是这样的，你连居士的一顿饭你都不可以吃。你光那个有断淫怒痴，你还没有一个不断淫怒痴呢。就是说的这一个，这就这一句提的，就是说的是前面这一段，这一句提的是就是说是比较适合修行人，比较适合修行人，因为很多的都是在这儿找。在这儿找这个修行到底得力啊不得力啊，就在这儿找，就在这儿找。实际上跟这些相，本质上跟这些相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根据这些相来去判断什么，也没有根据这些相来判断什么。而且佛经里面呢，淫怒痴的这些的这个痴是痴爱啊，这方面没有。但是淫和怒这一块的话，你反过来的话也可以为用。你比如说愤怒金刚，你比如说华严经里面的那个什么女，还有一个摩登伽女，那也是视线呐。所以说都可以为其所用，在这个地方上这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要注意这个修行的路子，修行的路子就是说你别用这些有相的指标去判断你的修行，应该你的心越来越离开这些有相的指标。 这句话可以多念叨念叨，也不逾矩，这两个是在一块儿说的，也不是助长你的这些习气啊，让你为非作歹、胡思乱想，也不是的，它也有一个不逾矩啊，这两个是搁一块儿说的，这两个一点也不矛盾。你把这两个一点也不矛盾的这个地方的话，你能够透彻的话，那你才算个修行人，你才可以吃居士给你的东西。这是说的是不断一怒吃，
不坏一身而随一相，不坏一身，就是这个身体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身体啊，不坏一身，就是我们并没有说，哦，就是说的离开这个身体，有病了照样去看病，没有说让你就是不顾这个身体，使劲的去造啊，去造腾啊，也没有啊，身体有身体的规律，对吧？没有让你就是说的完全的一味的就是去造啊，去整，不坏一身，就是身体的这个相没有断灭，还有一个淫怒痴这一块也没有让你坏其身啊。去为了去掉这个淫怒痴啊，对吧？所以说不坏一身而随一相，这个一相应该是实相，就是说就是这个五阴和破五阴的关系，虽然是就着这个身体在做一场梦幻佛事，在做一场梦幻修行，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呢也没有不符合一时相，也是和一时相相符合的。一时相实际上是没有五阴身的呀，一时相这里是没有五蕴的，五蕴皆空啊，一时相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这个身并不断灭的坏掉它，并没有遗弃的要它，并不是说离开了这个身体才能得到，不是这个意思，就着这个糟糕的身体，充满了污垢的身体，就能够证得实相，就能够证得实相。这个污垢的、充满了糟糕的特点的这种的一直在败坏的这个身体本身，它就是实相的体现，它本身就是实相的体现，它跟这个实相本来就是不二的，就不坏于身而随一相，这个一相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无相，身相和无相，就是说的不坏于身，而随一相，而随一相，不灭痴爱起于明脱。这个地方啊，明是对痴，爱是对脱，有一个爱就束缚你了，解脱不了。这个痴有这个痴在，你就没法真正的去开智慧啊，所以叫做这个明啊。
痴和这个明对，爱和脱对，好像是这个僧肇在这儿有一个说法，僧肇说，生人以痴噎智，故痴灭而明，以爱济心，故爱解而脱，就是声闻小乘啊，小乘的那个愚痴啊，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小乘愚痴，小乘愚痴，所以说要就是吃，要吃就是这个，不灭痴爱而取名的，所以说痴灭而起而发而痴爱之灭而发明，而这个让心地之光而发明，就是说痴灭而明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爱就是情，就是理智。我们今天有个师兄看的这个楞严经不是说了吗，这个叫什么酒情吧，酒情一想，以痴为多，这个情就是痴的体现，这个不是，这个情和这个情和这个情和痴，他们两个的体现，痴它就是愚痴，根本见地非常的愚痴，这个叫痴。情和爱它是一个，就相当于我们世间说的理智和情感，我们有一本小说的名字叫做理智和情感，世间的那个理智叫做痴，世间的那个情感叫做爱，叫做爱，酒情一想，就是情和想的问题，他那个痴想一切的想，那个理智的那些想，它属于痴，那个一切的情它属于爱，你这个按照楞严经说的呀，你要是情多了，你这个往下堕的厉害，你要是就是吃多了，就是那个响音吃剩，你往上飞的厉害，你要是想上飞的厉害，楞严经的意思是说你往上往下都不好，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往上越来越好，但是你的吃就是你的爱心重，你的情想重，你是往下堕的， 往下堕的，堕到额鼻的那些的。当然了，你诽谤正法那就更不说了啊、嗯。他是说这个，所以说声闻他说的就是这个不灭痴爱起于名托，就是说的是针对着那个痴说的是那个名，针对着爱说的是托，这是说的是这两个本来是两个就是说极其相反的。所以啊，声闻他就是说的是要灭痴，然后才能明，要用爱即心，也就是说的要把那个爱解掉，然后才能够脱。这个菩萨法身大士呢？法身大士痴爱当下就是明脱，那个痴当下就是明，那个爱当下就是脱。这一点是重点。这个痴跟明，他声闻的来说的话，这两个是完全的，就是说是相反的意思。爱和托，它两个完全是相反的意思。咱也讲了，这个痴多不好，这个爱也多糟糕啊、嗯。但是在解脱这个地方上，痴它就是明，爱它就是托。所以说啊，就是说十方世界哪个不是净土啊？包括那个地藏，那个地藏菩萨明明在那儿待呢，那明明就是地藏菩萨的净土啊。这就是佛法的世界啊。不灭痴爱起于明脱，不灭痴爱起于明脱。后面再看看后面的这个，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也不解不复。五逆相就是说的是这个杀父杀母，破和合僧，这个出佛身血，破和合僧，对啊，就在这儿吧。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五逆重罪啊，那是就是说的是有一部净土的经典里面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五逆重罪的人，他不能生净土，是很难的。有一部净土的经典是这么说的，就说是那个净土是这么说的，这就很那个了，就是五逆重罪那是很糟糕的。但是呢，五逆相能不能解脱啊？当然解脱，以五逆相当下就可以解脱。为什么？五逆相相而非相，并不是让你去犯那个五逆。实际上你看看哪一个解脱的人没犯过五逆啊？所以说要解脱，当下解脱，跟什么逆不逆顺不顺没有关系。就是说的是当下的当体即空这个理上的五逆的相的这个相，当下的这个五逆相即非相，这就解脱了，当下就解脱过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五逆相那么可怕吗？哪一个证得佛果的人没有过五逆重罪啊？无始劫以来哪一个人都犯过五逆重罪？虽然我们现在学佛了，知道那个了，以前不知好歹，那犯的多了去了。所以说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也不解不复。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解吗？有一个复吗？解脱者并不认为自己解脱，就是看着那个相很糟糕很糟糕的相，所有的人都认为他被复了，就那个人他也不觉得自己被复，他也不认为自己被复。他不认为自己被缚，他的心态是出离的，但是他也并没有一个解脱的果，说哎呀我解脱了，你们看我比你们都解脱了，他也没有这样、这就是解脱的心态，解脱的心态这里没有这些，所以才是解脱呀。你不能够摒弃一个什么去向往一个什么呀，所以这才是解脱啊。这个解脱呀是就是说的是处处的解脱的，是时时解脱的，所以说它体现在很多很多的方面。这个很多很多的方面，有的人能透过一点不行，你还要各个方面都透得过。比如说一怒痴这个地方上你能透得过吗？并不灭身相这里你能透得过吗？不灭痴爱这里你能透得过吗？你怎么对待忤逆啊，你能透得过吗？后面说的那个不见四谛，非不见谛，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不见这个苦集灭道嘛，四谛就是苦集灭道，他这里并没有苦集灭道，但是他也不是不正道啊，他也不是没有见道啊，他也不是没有见道啊，就是说的我这里没有这个四道，苦集灭道嘛，苦集灭道的那个道不就是正果吗？我这里没有这些，没有这个苦，也没有因为苦去修行，也没有因为修行而证得了一个道，我这些都没有这些，你也不能说他没有见到这道啊，没有见到真谛啊。 没有得到果位，这个果位是说的一切的这个住果，有小乘有大乘啊，没有得到果，但是他也不是，你也不能说他就是没得果，你也不能说他是没得果，这个你框咱心中心的迁座，你也可以框心中心的迁座，你也可以这么框，嗯，心中心的迁座得什么果位吗？得什么果位吗？不得，心中心修完了，心中心有好处吗？没好处吗？嗯，心中心得了一个，修了心中心迁座得了一个好处吗？嗯，说他没得好处吗？嗯，也不是没得好处，也不是得好处，也不是没得好处，就难，所以说很难。你跟一个没修心中心的人，他老是追着你问你修了心中心到底得了啥好处，你咋跟他说？大难大难。修了心中心的被没修心中心的给难倒了呀。还有一些人就跟人家说修了心中心简直太好了。这位跟你一样名字的师兄啊，他的可能是张强一类的，没事不用管他，非凡夫，绝不是凡夫，修了心中心也是这样啊，修行人也是这样，不是凡夫，也没有离开凡夫的法呀。我们在这里总羡慕另外一些人，他离开了凡夫的法，怎么离开了呢？跟人家不争吵，不起嗔怒，这个不爱这个钱啊，远离一切是非，处处显得很柔顺，从来不跟人家争论。哎呀，这个人就是修行人，这个人就是修行人，就是这样的。他也没有离开凡夫法呀，他也没有离开凡夫法呀。这个地方上啊，尤其是对我们，对于平常的那些人，对于我们是修行人，我们修行人怎么跟平常的人在一块滚？怎么跟平常的人在一块滚？实际上啊，你也不要就着他滚，你也不要就着一定要跟他在一块滚，你也不要一定要离开他。平常心是道是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让你就着他，要完全的跟他一样，你也可以跟他不一样，你也可以跟他一样，你也不用就着他，你也不用显得跟他不一样，这就是两种偏差，一种专门去就着他，一点一不就着他了，就哎呀，别人都去争这个争那个，我不争那个，我是不是奇怪啊？别人都哭啊，都笑啊，我又不哭又不笑，我是不是很奇怪啊？感到很自卑。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哎呀，他们太俗了，他们那样，真是俗得不得了。你看另外一个人，他都不到这个圈里头，哇，那个人像圣人一样，他才是真修行人。这两个全是误会。你就这么说吧，就是我就是我，天空中不一样的烟火，你不用想那么多，你该什么你就直接去做就行了。你不用去刻意的去跟他们保持距离，刻意的跟他们打成两截，也不用刻意的跟他们滚，都不用。你不用，你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你不用跟他们刻意的去在一块儿混迹在一块儿，没必要。这两个都没必要，这就咋弄？这不好弄，这不好弄，很好办，你直心就行了，直接去做就行了。你是李君立，你退了，没事，没关系，不是张强就行，无所谓的。你提问题的时候报个名字可以，没关系，李君立就是那个谁吧，李雪萍他弟弟嘛，没事儿，非凡夫法，非圣人，他不是那种圣人之流的，圣人他就是跟凡夫不同啊，不是圣人之流的，他也不是圣人，他也不是，你也不能说他没有不是，就是说的是一个凡夫，他不是那种跟凡夫相对的圣人，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是凡夫，就是成就一切法而离一切住法相，而离住法相，成就一切法是指什么呀？当然是说的是佛法这里了。佛法这里当然也是，你要是从在居士的话，它也以人天善道为基础，然后的话就是成就一切的，就是说的是佛法的这个度一切众生，如是无，就是实无众生可灭度，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可灭度，成就一切法说的是这儿。虽然是这样的话，但是并没有就是就着这个法相标志个什么，他是离开了这些法相，是这样的。所以佛法一直是这样的，别就是说的是到了佛法里面又就着这个佛法，一直就着这个佛法死不撒手，那你根本就不了解佛法的真谛。佛法的真谛也离开了这个佛法的这些好看的词儿、好听的相，也离开了这些。你要一直的离，坚决的离，久而久之，久而久 有之，自然自然就是说的是一切的龙天自然来呀，就是有所谓的那些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关键的核心是在于理想，是在于理想。至于你是什么相，你是好相坏相，嗯，你就是这么说吧。法身大师以上的他根本都不在相上去看。只有普通的老百姓他才在相上去看，所以说解脱的人他有的是就是缘不同，缘不同，有的人他缘不行，他就是说他成佛就很长很长很长，有的人他缘好啊，他缘好，法缘盛啊，法缘盛啊，所以说他就是他在这个地方上成佛就圆满就快。但是这都是对于凡夫说的，对于这个法身大师来说根本都不存在，没有一个佛可成，说什么快和慢，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地方上是核心，千万不要被那些相啊所媚却。你要知道佛法的核心，你就一直坚持着这个佛法的核心。是凡夫来了他也拉不走你，然后呢修行的有一些修行的好的相好的名词儿，他也拉不走你，这样才是一个佛法的修行的弟子。这两边都拉不走你，凡夫的拉不走你，圣法那里还拉不走你，这才行，这是佛法的本质核心。这儿你要是能够是这样的，你的心态是这样的，那你才能够有资格吃人家居士给你的一顿饭。这个维摩诘也挺有意思的，我看看这个这些东西，看看僧肇他们有什么说的没有。没资格吃，走了。对，那个须菩提是这么说的，须菩提是这么说的。你咱们平时要是说，哎呀，没资格吃，走了。咱平时这么说的，就是这么说吧。赵丽萍，你这个人设就是大大的很谦虚的样子。哎呀，我没资格吃，我走了。你没吃过，你就也可以接着吃啊。你就吃到他的，你根本就没吃过。只有没吃过的才能吃啊，很简单。抢播，不理韦居士，回家吃方便面，不理韦居士，要么就抢播。你把他的饭给打了，你就浪费了那个饭吧。他在这儿的话说了这么多，那个饭早就凉了。把饭把播给打了，把播拍落。前面的没听到。霸王茶吃出了新花样，吃了如不是吃了如同没有吃。这个地方上啊，这个地方上啊，就这么说吧，邵东方啊，就是你就是必须是根本就没有吃，吃了就是没有吃，这样的才能够吃。你要不是这样啊，你吃人家一顿饭呢、啊，你不好消啊，不好消啊。吃了就是没有吃，咋还吃了如同没有吃啊？霸王茶算什么呀，我们比霸王还霸王，吃了就是没吃。你那个霸王算啥呀？不见这个地方上这个僧肇啊就理了一下啊，理了一下社会过节。这个地方僧肇理了一下，不见四弟。不见四弟，所以啊就是并没有一个果可得呀，但是他也不是没有见呐，所以说他不是凡夫啊，虽然他不是凡夫，但是也没有离开凡夫法，这就是平等啊，这就是平等啊，不离凡夫法。这个不离凡夫法就是什么呀，不离凡夫法的那就是不是圣人嘛，不是圣人嘛。所以说不离凡夫法的，所以说他不是圣人呢，但是同时呢他又超越了三界，所以你不能说他不是圣人，就不离凡夫法非圣人，道过三界非不圣人。这个地方有一个道过三界，我们可能会比较相信，但是你可别忘了，道过三界前面还有一个不离凡夫法呢。僧肇的这一块的点评里面有这八个字儿：不离凡夫，道过三界。这就是对着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吃了，可以吃了，你就这个吃吧吃吧，这就可以吃了。这是这一个，这上面的这一段基本上我看看啊，对成就一切法，我再看看僧肇这边还有什么没有啊。这个地方上我也给大家也打一下这个，虽成就一切法而立住法相，僧肇在这里面说的是，不舍恶法而从善，则一切诸法于何不成？诸法虽成而离其相，以其 以离其相故，美恶斯成矣。这个地方上啊，有个很关键的，就是说到了善恶的问题，说到了善恶的问题。一般的人呢，他是就是说的对于恶啊，他就说的是就是嫉恶如仇，嫉恶如仇。那这一类的人的善，这一类人的善。但是呢，就是这里面的这个修行人的善是什么善呢？他也没舍啊恶法，他也没有说就是说那种人就讨厌的要死啊，恨不得怎么样啊，不是那种的，不是不舍，不是那种。不是那种嫉恶而仇，就是一定要割弃掉那些恶而从善的，他不舍恶法而从善。这样的话怎么能够不成一切法呢？当然可以成一切法。那个如果是善人的话，他只能成就善法，他不能够成就恶法，他不能够变成成就一切法，他只能够成就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这个这个解脱道的呢，解脱道的就是佛教这里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这里他是成就了一切法。成就一切法的意思呢，你不要觉得是成就恶法，成就一切法的意思就是善人恶人他都能够把他从用方便法引他去最后走向解脱，是这个意思，这叫成就一切法。并不是说的你就是什么好事坏事全部扔到那去干，不是那个意思。他是因为要做一些方便法，然后也引了恶人。所以说虽然是这样的，但是他还是离开了，他的本质上是离开了善恶的。所以说叫诸法虽成而离其相，以离其相故，所以美恶似成，也成全了美，可以说也成全了恶，也成全了恶。你看看这个佛教的经典里面呢，那些一个是恶人不少，不管是男的女的，不管是在家出家，恶人可是有一堆啊，可是有一堆啊。包括佛也说过自己以前的那些咋咋咋，就是说一说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些就是天天的就是惭愧，我们是小根器，我们是大善也不行，大恶也不行，实际上我们是这种人，中间的这一类的根器小的。实际上佛教的那个经典里面很多，这是说的是成就，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啊，离诸法相说的是不舍恶法而从善，则一切法于何不成？诸法虽成而离其相，以离其相故，则美恶斯成矣。离其相啊，所以说呢，你就可以说的就是都成就了啊，都成就了。我记得咱们那个大禹祖师他就有一个特点，大禹祖师呢，他就是说的是人家都是说的是随缘啊。啊，或者是就是有善根的人多说点佛法呀，就是这一类的啊，对吧？有善根的人看着你那个人天秤做的比较好的，温良恭俭让做的比较好的，这个人可以入佛道啊，就这一类的。大禹祖师不是，大禹祖师我看有一个记载，就是说他专门去跟那个特别坏的人在一块混，专门去渡那种人。就是哪个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人很顽固，就是根本都没可能的，大禹祖师专门去撬这种人。好像有一个记载，挺好玩的。大禹祖师他别具一格，挺有意思的。人家都觉得特别难度、特别头疼的人，大禹祖师专门跟他们在一块混，专门去渡他们。我说的那些，就是说的从佛教徒的道德标准上来看，觉得他们顽劣不化的那些人，是说的那些人。从一般的佛教徒角度，你说的这个不是了，你说的是正好相反的。实际上娘在他的那个圈子里面很受尊重，如果没有大禹祖师这一套，他就是尊重他的人多了，唯识宗的祖师来着，到现在还有人学习他的东西呢。不是说的，就是说一般的人觉得那些很露脸的很糟糕的那些根本都没法学佛的人，是说那些人不入流的。你说的话那是人家唯识的大德，引号的大德，这种的反倒让人头疼，这种的不好办。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的不好办。你说那个普通的那些不学佛的魂不吝的，可能比这种人还好办，人家善恶分明，是非分明，道义有道，对吧？好拜大禹祖师，一般人容易横生之见。不是，他们有他们的道德标准，大禹祖师他是很越格的，他就不拘一格的，很有意思。就是说这儿了，说这儿就我看看这还有什么了，这基本上就没有了。后面说的这一段就开始狠了， 再看下一段吧。啊，对对对，后面这一段就相当狠了。你要是能这样，你才能就像是前面说这个大家设一样，你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取食吧，对吧？然后你怎么样做才能够吃吧？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说的那个，这个前面说的是大禹祖师是我们的祖师。那不是的，不是，所以大禹祖师是开山的，他做这些不做这些，他都是开山是我们的祖师，不是的，只是说我们祖师的手段不一样啊，我们祖师的手段不一样，所以他才是我们的开山祖师，也有道理，也有道理，我们哪有开山的祖师的手段呢？所以我们开不了山啊，大禹祖师才能开山啊。前面说的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才能够吃，才能够吃，嗯，才能够吃。前面的这些说的还行，后面的这些，前面说的是心行，后面说的是行持，这个行持上可吓死人了，可吓死人了。在这儿能不被吓走的也是少数，也是少数啊。我们看看，我们中多恶人，我算恶人吧，钱伟，我算恶人吧，我觉得，我觉得我算是佛教徒中的算是比较恶的人了，我觉得是，我真的不觉得我是有多少善的，是多善人啊，赵丽萍属于是善人，我都不觉得我就是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恶善的特点不是太显著，我觉得。老师是好人，没有过好话，善人不发言，大善人，不说了不说了，咱们回到这儿啊，天天觉得自己犯错，天天觉得自己犯错的，我不知道梅林是开玩笑还是是什么，如果是真有这个问题，天天觉得自己犯错，这就是堕到了善上，堕到了善上，一般的人都有这种特点，堕到了那个善上，所以天天觉得自己犯错，没有善没有错，没有善没有恶，没有善没有恶，也没有对也没有错，但是你做的不合适，你做的不合适你就改就行了，这样说不行了吗？这样说不好吗？你别说那个对错，你别说那个善恶，你做的不合适，你那么做更合适，你就那么做，这不就行了吗？何必非要是对和错，何必非要是善和恶呢？做的不合适就改呀，这很简单。你吃饭吃到了一口沙子，你怎么不觉得你吃到了一口沙子是错的呀？所以说不与等食者，就是说的是诸法不等才能食，诸法不等怎么能食呢？你最近接触个大善人，哎呀，我跟大善人在一块儿，我就手脚很局促，不知道该怎么放，心里都惶恐，那就赶快来学解脱道吧，那就赶快都学解脱道吧，那你天天犯错不惭愧也不行，你能够不惭愧，你都能够不惭愧，你咋不能够不退群呢？过一阵就退群了，过一阵都退群了，你吹啥牛啊，你就老吹牛，我跟你说，你就得在那群子里头待，群里头待待，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说你，我都支持每个人都说你，看你能不能不退，你还吹自己不惭愧呢，你咋不说自己老没有不退群呢？你咋不能死皮赖脸的赖到那儿厚着脸皮呢？人家说你咋就不能够不听啊，你还能够不愧，人家说你就不能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对呀，你这个时候就躲了，你刚上面还说你不惭愧呢，所以我觉得你是吹牛，你是吹牛，你躲得过去，躲到哪都要追着你说你，总觉得总是因为听了个啥觉得很有道理就对照一下自己，对照也是可以的，对照一下自己改也就改，实在改不了就先放放，这都可以，这些地方啊就是遇到事儿，一个一个事儿上要历练，慢慢的这个无相的作用就起来了，就起来了，还是要在无相这儿，还是要在无相这儿，你自己觉得难过觉得纠结这些事儿的话，你就不要问人，你不要问人，你不要找那个什么，还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把有个东西你看得特别的重了，所以才有这些很奇怪的这些这种的不舒服啊，那种的内疚啊，那一种的纠结啊，这就来了。这个东西还是看你在无相上立，梅林你要是立的这个地方上不太立得稳的话，那么你就多提一提这个禅宗的一些就公案， 禅宗的赵州的公案有一些相应的偶尔提一提，你比如说大难来时如何，赵州说恰好，就是有一些公案偶尔提一提，或者特别不高兴了看一看也行，难免还是要用一些对峙的，我觉得是可以对峙对峙，恰好不了，恰好不了，那正是恰好。现在腾讯会议还讲《金刚经》总论呢，一句法讲不出，一句解脱道讲不出来，只说世间善法。这个五浊恶世啊，就是这个特点。五浊恶世的这个露脸啊，这个恶啊，显现的多一些，显现的多一些，显现的多一些，反映出来相反的一个极致什么呢？追求善的人就多了一些了。所以说呢，某些什么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在那个人群中非常非常的流行。你说不就是说的不在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如何是名上做本来面目？在这个地方上一指令，哎呀，我要这个的，这种的人就少。你知道吧，也就是现在的人分成两种，一种是追求善的，一种是特别伪善的，就是分成了这两种人。所以说说那个就是说的是他有他的缘，没办法，他有他的缘。这是说刘杰说的这个，恰好不了，耍嘴皮子一点用，你要那个用干什么呀？没有用才恰好，你要个用干什么呀？你要个用啊，你要个用你就堕了。老有定力了，刚闭关21天，哎呀，有修有证这个东西就是要有修有证，有修有证就容易那个什么，光喝水不吃饭，屁股就是你说的是屁股一类的，有很多的什么某些的就是佛教中的什么都有，它不是屁股，它起的好听的名字，它叫内观。它叫内观，实际上的内观是指的是我们说的这个是说的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的这个内不随念转，我们是这样是内观，他那个跟我们不一样。原来梅师兄变善良了，以前咋老怼你，现在不怼，现在没人稀罕怼你了，一怼你你都可当真，又咋样咋样的计较这些人我是非，谁怼你啊？没人，都懒，大家都懒得怼你。杨子涵，人家怼你是因为把你当个师兄弟才怼你呢，现在一说个啥你都可较真可生气，气鼓鼓的，只能说你好不能说你坏，谁还怼你啊，何必呢。不过我支持你善良，耍嘴皮子一点用都没有。他这个可能是说杨子涵的，他说是杨子涵的，对对对，我没看上下文，看了上下文我就知道了，是你这个话肯定是说杨子涵的，因为大家都明白，都明白他。杨师兄又是原来的又是现在的，是是是啊，对对对的啊。我没看到他，我后来也知道他应该是说他的。善良的人都不杀生，捉住虫，捉住蚊子放鼠道。是我们这也忒坏了，含蓄啊，你都没学心中心还好一点，你学了心中心咋变成这样了？这要让那些没学心中心的人看见，哎呀妈呀，完了，你这含蓄越学越完了，原来还是一朵花，现在烂成一滩泥了。百无一用是畜书生，谁说你有用了？你就说你就是这样的，现在没人说了，一堆有用的人。贴经文吧，你不善良，天天打蚊子，你打蚊子你就念个阿弥陀佛吧，打蚊子不好，打蚊子不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不是，他故意的不消业，他故意的不消业。杨师兄，你不能碰他，他是个刺猬，你不好碰他，所以现在没人跟他说啥了。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比外道六师富兰那伽叶莫伽梨居舍离子山舍叶毗罗直子阿奇多赤舍亲婆罗，这有六个名字，伽罗鸠陀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这是六个，这六个大家是大家都懒得说，大家一说他都生可多气在那儿，他都早都偏离法了，早都偏离佛法的讨论了，所以大家都不说他了。这个六个师啊，我还得看着点，看着点才能给大家说说这个这六个师啊，其实啊都有点类似于苦行的。苦行的这外道六师啊，实际上有好几类，这一类的都是主张，基本上是属于主张苦行的多一点。这个 富兰纳加舍，富兰纳加舍，富兰纳加舍，它是邪知邪见，邪在哪儿了呢？他认为一切法是断灭的，没有所有的，就像虚空一样的，就像虚空也谈不上生，也谈不上灭，就像虚空一样是没有的，没有的。是没有的，没有东西的。它实际上这个是断灭空间，断灭空间。因为像虚空一样，所以你也不用是君，你也不用君有君的样，你也不用臣有臣的样，你也不用父有父的样，你也不用子有子的样，你也不用忠，你也不用孝，反正都是断灭空，都是没有，爱咋咋，爱咋咋，就是这样的，爱咋咋吧，反正是就虚空，断灭空啊，这是富兰纳加舍，嗯。竟然说都不说我了，那你今天晚上你说话了，你不说话没人说，你说话了有的时候就找，问题是你要说啥，那我要说啥取决于你说了啥，等你说了啥才能，不用管啊，是问他的，你们两个说了，好，你们在这说，我们介绍一下这几种外道啊，富兰纳茄叶它的特点就是断灭，断灭空，无所有，断灭空，啥都没有，反正啥都是空，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就是这样的，这是富兰纳茄叶，莫茄离居舍离子，就是居舍离是他妈的名字，就是莫茄利是他的名啊，就是说的他是居舍利的孩子，他叫莫茄离，他叫莫茄离，他认为就是这些大家起的这些罪啊，这些罪啊，就是我有罪啊，我有业障啊，我怎么生下来这么受罪啊，就是这个东西啊，没有因的，没有缘的，没有因没有缘的，不是因为他以前造就了什么，所以导致了他现在的罪，他是本来就是这样，本来你就该你倒霉，就该你倒霉，本来就该你是这样，你说你倒霉，就本来就是该你倒霉，并不存在你以前做了什么事儿，所以现在这么倒霉，并不存在这个因果关系，所以说你现在怎么做也无所谓，你现在怎么做也不会导致将来你就是倒霉或者不倒霉，反正你要是吃了苦，你吃苦就是你该的，你就人家冷不丁的揍你一下，抢你一下，什么欺负你一下，那都是你该的，活该，你受着吧。啊，受着吧，就是说的是没有因缘的，没有什么因缘，没有什么因缘的，就是类似于啥，波无因果，波无因果，波无因果的是分两种的，上面的那个就是胡作非为，反正是都是空，胡作非为都可以，没有什么君臣父子忠孝，没有这些，下面的这个呢，不是下面的这个是啥，反正你这苦就是你该的，就是你该的。没有因果的，没有因缘关系的，它也是属于一种，就是说的是波无因果啊，两种波无因果。这个是说的是两个外道了，两个外道了，还有一个第三个山奢叶毗罗之子，山奢叶毗罗之子，就是说毗罗之他的孩子叫山奢叶啊，山奢叶这个人呢、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苦啊，就是你要久经生死，就是说你是我们活下来就是为了受苦，我们一直受着到死之前，就是把它受看能不能受尽，如果死之前受不尽，那下辈子接着再受，就这样的一辈子一辈子的，然后经历一节一节一节的，你就只管受所有的苦，你就只管受啊受啊受啊受，受到它尽了就行了，就没了就没了啊，就没了。就是他这个道果也是这样的，就是鸠摩这个僧肇法师又补充了一下，修道也是这样的，你就是等到你这个苦，所有的苦你就让这些苦，就是你该苦的时候你可不要躲呀，你这个苦一定要吃啊，把这个苦吃尽吃尽吃尽吃尽再吃尽，吃尽到最后没有任何的苦了，哎呀，那你就成道了，恭喜你了啊，恭喜你了！就像是这个，你转线的有一个轴，那个转着那个轴非常非常的高，你转着转着转着，就是转到高的地方，它自然这个线都没了，就是这样的，就是吃苦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吃苦，你就尽管的受苦啊，受苦啊，受苦啊，这辈子受完了没受，还有一些苦没受完，下辈子接着受，下辈子不行了就这一劫不行，还有下一劫，无尽无尽的劫受完了，就是这个苦尽了，等到你苦尽的那一天，哎，你就成道了，也就是成道什么，成就是成道是等着苦受尽，你就只管受苦，等到苦受尽了就成道了，这一类的外道，这是这一类的外道。啊， 阿奇多赤舍钦婆罗，阿奇多赤舍钦婆罗，就是说的是这个他呢，他的是什么呀？他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苦行外道啊，苦行外道是专门穿破衣服，要把自己的头发都拔掉啊，然后呢要用烟啊熏自己的鼻子啊，然后呢就是什么，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就是受热烤。你本来在印度那个地方就热，大家都热的受不了，这热还不够热，还要更热，天天把自己恨不得揪到火上天天烤，就是捂热至深，以苦行为道。以苦行为道，你就使劲受苦，你使劲受苦，你就是这一世你就是尽量的去受苦，然后呢你下一世你就会乐了，以后你就会乐了，就是这一世尽量的去苦，下一世就会乐了，就是这很奇怪的各种的吃苦，就是说只能穿那个粗衣，要把头发都拔喽什么的，用身用那个各种的热火烤自己的身体，使劲的吃苦，能想得到的苦的你全都去吃，你越能吃苦吃得越厉害，你就越容易证道了，等到你死了就证道了，今生主要是受苦，等到你死了就证道了。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啥特点呢？就是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虽然就是说的是这个佛经典里面啊就说过，他虽然就是说受这些苦，但是呢他做起来他很坚定啊，所以说他就是七天不吃不喝，精神头还特别的饱满，然后眼睛里都发着光，皮肤也发着光，然后呢很快乐的样子。其实大家去看现在的印度的苦行的那些人，就是有的人拍了这个相册回来给我看过，他穿着那个就是说抹灰，就是啥衣服都不穿，在身体的重要部位抹上灰，啥都不穿，赤裸的，越赤裸的这个人越要显得他很快乐。所以说他这样啊，就是说的是也显得可饱满，可有精神，就说的精神食粮已经让他有法喜充满了这样子的。结果很多人啊还喜欢他呀，就是你的佛那样平常的，就是要个饭呐、啊，吃个饭呐、啊，睡个觉啥的，招不了这么多人。他招的人那可多啊，多得很，好多人追随在他左右，就是说的是特别特别的受苦，然后看起来很坚定，精神上非常非常的快乐。啊，就是这样的人。后来的话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是咋地呢？佛就是咋度化他的呢？佛就是说的是他吃苦，佛也吃苦。佛吃了好几个的苦，然后佛就说了，你看我吃了苦了，我吃了这些苦了，但是呢也没有感到就是说这些苦就有什么好啊，这些苦也没有一个好，也没有什么好，这些就是说的这个天和地之间的一切的出来的这些东西本来也没有好坏，你认为坏的也许动物觉得好，你认为好的也许动物是坏，所以说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没有什么坏，这个修行啊跟这个你故意的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坏什么东西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就是佛先跟他在一块混了三个月，然后说你这些东西并没有好处，是这样，然后就度化了他。然后后来他的弟子呢也跟随着他一块儿，就是说的是随佛而出家了。他好像是就是说是这个佛收的第一个就是说的是外道，有可能就是说的是识马脉的那个也很像，反正是就是按照记载来说是佛收的外道中的第一个弟子，第一个弟子。就是特别的吃苦，然后还显得自己特别的快乐，特别特别的快乐啊！这是这个阿奇多赤舍钦婆罗，这个迦罗鸠陀迦瞻延，他的特点是什么特点？他的特点就是说的是辩论，就是说的是因明和辩论，就是外道他们也要讲理啊，论证啊，你的宗到底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你的宗啊，宗义是对的还是错的呀？他辩论的特点就是说的是，人家要是问有，他就说啊、哦、是有；人家问无，他就说哦是无。这个那人家说到底是有啊还是无啊，他就说既是有啊也是无，他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的回答非常的含混，非常的含混，就是是非不分，搅和到一块儿，就是有是有是有，是无就是无，那到底是有是无啊，也是有也是无，就是非常非常的含混，说啥东西你在他那都拎不出来一个清清楚楚的一个意思，就是是这种的，他是这种的，就是这种的混为一谈型的。这是这一个，还有个尼犍陀若提子，尼犍陀若提子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尼犍陀若提子，就是说陀若提，就是陀若提是他妈，就是陀若提的孩子叫尼犍啊，尼犍就是尼犍陀若提子，尼犍陀若提子。 他说的特点是啥特点呢？他说的特点是，就是说的是，你要是受什么苦啊，你要是受什么福啊，你要是有什么罪啊，你要是有什么福啊，这都是有固定的因的，所以你啊，就一定要受它。你不是说的是你这个行什么东西能够断的，这都是定数啊，这都是定数，就是该你受的，该你受的，好也是该你受的，坏也是该你受的，这个都是定数，是改变不了的，修行是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没有办法中断它的。就是我们经常的就是说的有一句话叫命自我立，他的意思就是命你就不能立，你就不能立，这是一定的，你必须要受的，你必须要受的，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你都不能够改变它，你都不能改变它，你怎么样的修行你也不能够断掉你的罪，你也不能够断掉你的福，你也不能断掉你的苦，你也不能断掉你的乐啊，你也不能断掉你的乐，就是说的是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你怎么修道你都没希望，你怎么修道你都没希望，这就是你该的，你咋修道你都没希望，你咋修道你想要断烦恼没希望，这烦恼就该是你的，就该是你的，这就是说的是这六个外道，这六个外道啊，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按照这个鸠摩罗什说呢，就是一共有十八种，就是说三种的这个六十，这六十就是六种外道，一共有三种的，一共有三种的，有一类的就是说的是有一切智，有一类的是得五通的，还有一类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那种独特经典的。那么这里面的这六个人都说的就是有一切智，就是他们建宗立派的这些，建宗立派的这些啊，建宗立派的这些，这是说的这六个外道，这六个外道，这六个外道的话，就是说就代表了那些所有的这些邪知邪见啊，所有的邪知邪混为一谈，能够蒙到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混为一谈的这一类的呀，就是很常见，很常见。为什么呢？你说哎呀你不对呀、啊，他说师兄你怎么能说他不对呢？你应该平等啊，有吧？这种人是有的，你应该平等啊，你应该平等啊，你说他不对，不行，不行。你要平等，你要平等，你怎么能说他不对呢？啊，你怎么能说这个事情不要这样呢？你要平等啊，师兄啊，你要平等的对待他呀。就那种恶人了、啊，你明明的该就是对他就是说的要狠了、啊，就是你不行啊，你要平等啊，你对他要平等啊，你这对他不平等啊，啊，就是这一类的，混为一谈能蒙倒一片。杨子涵在上头又斗嘴了。杨子涵的特点是一斗嘴巴，他说的那些什么瑜伽师地论呐、啊，那些禅师的话啊，全都已经远到天边了。他一斗嘴，啥都忘了。那时候，一怄气，啥都忘了。不怄气的时候，学那禅师的东西，学的可来劲了。你怄气的那些东西都不在禅师的那里，那禅师的那些大修行人哪在这些细节上，在这上那个呀？你都是呕的是哪些？都不是佛法类的东西，它不是佛法类的东西，心量的问题，心量的问题，没事儿没事儿也没关系，只要肯修都行，什么人家说他说你了，你给我找一个禅师里头有这个的，人家禅师哪有空计较这个呀？所以说我们学的不一定是学他的说辞，不一定学他说的那些高谈阔论，我们要学的是他的行持啊，也有他的行持，有他的行持的。真太欢迎心说大师，我都说的可婉转了，我都啥嘛，你看看啊，没啥。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这是整个的这一段啊，整个的这一段我们再看看啊。若须菩提不见佛不闻法，彼外道六师一二三四五六是你之师，因到他出家，因他出家，就是说的是你之师，因他出家，那个彼师所堕，你也随着堕，乃可取师。哟，这个就很难了。这外道刚才说了，这外道邪知邪见呐、啊，邪知邪见呐、啊，就是说的是你呢，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咋样啊？你是什么样的你才能够吃啊？你也没有见过佛，你也没有听过法。这还不完呢，我根本就没有听过法、啊、我这里头就是说佛之一字我不喜闻，这也就算了，然后呢你才还要扎堆去外道里面，外道的那个你佛和法不是你的师，外道也不是你的师，这才行啊，这不是的，佛没见佛不闻法，就是说佛也不是你的师，法也不是你的师，外道那些是你的师，他们出因到就是说因为他们而出家 然后呢他们这些就是说的是六道堕，你说哎呀他们这些人啊邪知邪见，将来要堕俄鼻地狱，然后我们可不能学他，那不是这样就不行了，他们堕哪儿你堕哪儿，你生生世世跟他们待在一块儿，他们堕你就随着他们堕，你永远也不弃绝他们，永远也不舍弃他们，他们堕到哪儿你都跟到哪儿，你就这样的才能，哎呀这个就太难了，这个就不好吃了，这个饭呢、啊、不好吃了，这个尤其是这种邪知邪见的，让人就是很反感，你知道吧？很反感。趁着他们看着他们那种的说的那个，恨不得脚底下赶快抹油溜之大吉呀、啊！就是按我们说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不是的，和光同尘到啥程度啊？他堕你要跟着他堕，你绝不舍弃他，绝不舍弃他。这样的人你才能吃。对呀，这个就是说，这个后面的这个挺刺激的，这还不算呢，后面说的还更过分，这是一个，就是说的是随外道还是啥呢？还不见佛不闻法，很多的，就是说的有一些的，就是说的是讲师在这儿的话，就说哦，你就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他理解错了，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你得这样，你才能够有资格吃。这是说的是行持，上来说你不见一佛，不闻一法。然后呢你还以他们为六道为师，以外道这六师为师，他们堕到哪儿你都跟着他们，你就不会说哎呀你堕俄鼻地狱吧，我在这个人道等着你，不是这样，你堕俄鼻地狱我跟你堕俄鼻地狱，你要有这种的你才能够取食。所以你看佛法呀，佛法的方便那是无尽的，它的方便是无尽的，它不利益法呀，它是不利益法的，所以它的方便是无尽的，所以它是解脱道啊，我们啊要是不学佛法太可惜了，很受不了，看了应该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就是说幸亏佛法是这样子的，我们没有找错呀，没有找错啊，赚大发了。这是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咱二组还说再来要穿道袍呢，我的天哪，这都是大修行人。厉害，不是要录音，真吓跑了。这个是一般的学佛的人不容易接受的，对于那些外道的邪知邪见非常非常的反感。这是这个，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段吧，若须菩提入住邪见，不到彼岸，住于八难，不得无难，住于烦，同于烦恼，离清净法，汝得无争三昧，一切众生也得是定。其师汝者，不明福田，供养汝者，堕三恶道，于众魔共一手，坐住牢旅，汝于众魔，即住尘牢等无有益，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谤助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也乃可取食。这后面说的是越来越，就是说，诶，他是不是我们这理解的不对呀、我们应该不是这种理解吧？这后面就说的越来越吓人了。他们那样你也这样，他们这样你也是这样，就是说的是你就是总是跟他们不一样，那不行，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就是说的是于一切众生而有怨心，这个谤助佛，毁于法，不入众数，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这都越读越。先看前面的，入住邪见，若须菩提入住邪见，不到彼岸。一般的是说的是我们要离开邪见，然后呢到达智慧的彼岸。彼岸是指的就是说的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波罗蜜多就是彼岸的意思，一般就是指的是智慧。邪见就是离开愚痴邪见，然后到达智慧。你的呢，就是说他们到达智慧，你偏不要到达智慧的彼岸。他们要离开邪见，你偏要入邪见。就这样你才能够吃。就是说的是这个，人家就是说的是这个要离开呀，离开这个，离开难呢。我看看八难这个是怎么解释的？这个名相是不是我忽略了？这个八难应该就是指的是普通的那些，我们看看这个名相上谁要是有的话可以查一下，我这个没有开 佛学大辞典，没有开佛学大辞典。一般的人呢、啊、就是认为的话，就是说的是要比如说是要没有难啊，要没有难。一般的就是说也没有什么难的，没有什么难的，就是说要离开这个，离开这个，这个僧肇这个地方上也有写。对，若不如是，终不平等啊，你说的挺对的，而且你总结的挺好的。你应该知道是平等法呀，须菩提呀，你应该知道是平等法啊。你要是那个平等法那个角度啊，你有无争三昧，你有无争三昧，一切众生都是无争三昧，这才是平等法呀。把难贴不上来，稍等一下，我贴一下啊。能看到吗？那我重新的再组织一下。能看到我贴的八难吗？未见佛闻法有障难八处，看到了没有？看不到，哎呀。他这个地方有恶鬼啊，有畜生啊，什么什么的，不好容易，不好容易。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吧，简单的说一说，我看看这里面，这个八难，有的时候除了八难，还有就是说的是，就是八难是什么难啊？八难是什么难啊？就是说的是难以见到解脱道，难以见到解脱道，难以修解脱道，难以闻解脱道。就是啥样的是难啊，比如说是地狱啊，畜生啊，恶鬼啊，聋盲暗哑呀，视智聪辩呀，还有一个是佛前佛后啊，就是说灯下黑那一种啊，还有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处于哪些国度的，比如说玉蝉越国，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些国他那个地方就没有佛法，还有一个是受天，就是说的是像天人一样，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是他那个长寿天，就是说后面的这两个，就是说像比如说住在这个四大洲里面的这个玉蝉越国的，他就是住的太好了，他没有空去，没有办法去听到佛法了，他也很享受。像那个长寿天的那个住在天上的那个也是的，他有寿命，但是他那边的人就没有智慧，也是就是说难以听到佛法，难以闻到佛法，难以修佛法，所以说就好玩儿。还有视智聪辩啊，和佛前佛后这个，这是说的是八难这个，对，北俱泸州，这里面的这个八难呢，有意思的就是，二佛中间无佛处，无佛法处，二佛中间无佛法处，有意思啊！你这个顺序有点不太一样啊，有点不太一样。地狱恶鬼畜生，北俱泸州，那太好了，他们没必要闻佛法啊，在苦修啊，在修行啊什么的，没必要。长寿天，色界无色界长寿安稳，长寿天，还有聋盲暗哑，聋盲暗哑，视智聪辩，佛前佛后，这个比较好玩，这是说的是八难的，二祖也说过八难，查一查，到时间了，住于八难不得无难。八难就是说的是这个八难，就是难以听闻佛法，难以修行佛法，就是这样的。这都很糟糕了，不得无难，越难修行的越容易正果，要住于八难，后面的同于烦恼离清净法，同于烦恼离清净法，就是说人家都说的要离开烦恼得一个清净，哎呀我现在心里都可清净了，没一点烦恼了，都喜欢这么说，那不对了，离开清净，离开要就着烦恼，可千万不能把烦恼扔开。我们现在是巴不得离烦恼八丈远，学心中心的好处就是烦恼少多了，就这句话是公用的词儿，是学心中心人的主流，他总是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大好处，学了心中心法烦恼少多了。你呀，你不同于烦恼，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去掉烦恼，你要想去烦恼，你就要跟他同于他，你不救着他，你是没办法去掉烦恼的。 不是精彩，他说的是刺激啊，他说的这些都很刺激，很刺激。最后须菩提吓的不是都吓的那个了啊。二祖说的八难，有空的话可以贴一贴。嗯，今天的时间到了，这个看样子怎么讲都不好讲完了。有贴不上来，贴不上来，的确精彩刺激，惊心动魄，信息量很大，而且呢，他说的话很轻巧，你知道吧？他说的话很轻巧，在哪？没有什么事儿比吃饭更重要，什么事儿跟吃饭是一样的平等的？你吃饭能不能平等啊？假如说你穷的和富的都同样的平等的话啊，假如说你穷和富都同样平等，还有其他的你能平等吗？哎，就来了，后面的就来了，其他的你能平等吗？烦恼跟清净啊，什么什么这些的啊，这个是二组的啊，乙亥讲演录的，佛前佛后，嗯，佛前佛后的这里，佛出世前，佛灭度后啊，佛出世前，佛灭度后，嗯，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嗯，佛前佛后，嗯，人更有三灾八难之苦，难者难尽于道也，不能够听闻佛法，什么是八难啊？这就是这几个。这就是这几个，至于三灾则是刀兵瘟疫和饥馑。三灾和八难，这是说的是三灾和八难的事儿。三灾和八难的事儿，咱们现在有点小的瘟疫灾啊、嗯，有点小的瘟疫灾，看样子这就是说的是，百年中一直太太平平的还是比较少，还是比较少。五十年百年中一直太太平平还是比较少。嗯，这个就是看看大家有什么疑问没有。有什么疑问没有？下一次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一段，就挺刺激的这个，嗯，我们再复习复习，咋样要平等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平等啊，你能这样吗？你能那样吗？就是说这些，嗯，不是那么简单的平等，嗯，不信佛不闻法，嗯，跟外道以外道为师，外道去哪儿你都随着他堕，嗯，哎，袁师兄你要说什么？来，我们大家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我先下麦。
啊，我就说这一段下节课一定要再重讲一遍，这个我们很多人这个思路刚好就跟不上这个维摩诘的思路，我们下节课一定要再捋一捋，可能有很多师兄包括我都从来没这么想过，我们下节课把这一段内容再过一遍。
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嗯，今天那就这样吧。
对对对，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所以这个维摩诘经读着真过瘾啊，太解渴了。我们心中心的这个这些师兄应该多读读多看看这部经。不想了，我要准备去睡觉了。嗯，好，那我们下周五继续啊。各位师兄晚安，辛苦郭老师。
他专门啊对治修行人的讨厌的，修行人觉得不好的，修行人讨厌的这些东西，他对这些很有对治，很有对治。修行人所反感的，修行人所讨厌的，修行人认为那些不修行的，就这些东西，就是扎心呐、啊，扎心，扎了修行人的心。